说到照顾，你心中会浮现什么景象？是父母捧抱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需要旁人搀扶才能勉强在红灯前过完马路的高龄者，还是因意外或疾病不良于行，坐在轮椅上由家人陪伴的障碍者？在这些情境里，你是否也曾扮演其中的被照顾者？现代社会流行一种观念，告诉我们人是独立自主的存在，但其实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有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人人也都可能在不同时刻成为照顾者。照顾与被照顾是贯穿每个人一生的历程。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君说道，上面提到的情境中，被照顾者是儿童、老人、障碍者，都是我们必经或者可能遭遇的阶段与状态。至于照顾者，似乎不是靠家人找亲友，就是仰赖来自异国的移工。问题是，如果家人在忙，亲友不熟，没有能力聘雇移工呢？周怡君的研究主轴正在于超越前述想象的另一种照顾，也就是由国家担任照顾服务提供者，福利国家体制下的照顾政策。台湾近年从零至六岁国家一起养、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到长照 2.0， 政府提出的照顾政策面向逐渐扩展且持续推陈出新，是否真正帮助到了需要的对象？为什么来到21世纪，国家在照顾领域扮演的角色似乎越来越重要？台湾照顾政策目前碰到了怎样的困境与挑战，又有什么可能解方？ Who cares?从照顾者的角度看，照顾公共化。照顾政策最常见的争议之一，就是预算经费从哪来？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纳税钱支付别人家的照顾服务？换言之，照顾公共化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将个人或家庭视为为自己负责的孤立个体，进而认定照顾责任应该限缩在社会中各个家庭范围内的照顾私有化主张。周怡君解释，照顾服务之所以需要公共化，正是因为照顾服务的充分供给不只有利于被照顾者，对于照顾者和社会整体的福祉也都有潜在注意。 Who cares? 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成由谁来照顾。在照顾政策领域，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周怡君说，照顾公共化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去家庭化。从社会风险控管的观点来看，将照顾家庭化并不符合当今社会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迁趋势。随着台湾预计于今年迈入65岁人口比例超过 20% 的超高龄化社会，加上常年以小家庭为主的家户结构，只会越来越沉重的照顾负担，不仅可能压垮许多家庭的生活，长此以往更可能冲击社会经济运。所以另一方面，照顾公共化更带有落实性别平等的社会正义意涵。虽然我们一直提到家庭，但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承担相同的照顾责任。过去在家庭中被理所当然的期待要照顾小孩老人的通常都是女性，因此照顾的公共化也能帮助女性 从照顾责任的枷锁中解放，进入职场，在社会上争取更平等的资源地位。听见被照顾者的声音，从医疗模式到社会模式。照顾政策研究领域十分关注照顾者的劳动形态、薪资待遇、性别角色等议题。同时，周怡君却也发现，被照顾者的声音似乎较少被听见。而这正是他跨足的障碍研究领域关怀所在。当一个人进入高龄、失能、身心障碍等需要被照顾的状态，经常就会被同步认定为失去了自主决定、自我表达的能力，是对社会没有贡献、消耗资源、被动的个体。2024年，一位参选立法委员的障碍者在脱口秀节目周末中被嘲笑，在专业领域上的卓越表现反遭无视，就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在社会上屡见不鲜。周怡君回顾，过去曾经还存在某些民间说法，把身心障碍解释成一种惩罚，生下障碍儿童的父母亲会被人们质疑是因为做过什么坏事所致。撇除这种过时的污名，当代社会理解障碍的主流方式则是看似相对友善的障碍医疗模式，将身障碍视为一种需由专业者加以介入的疾病， 被照顾和医治的障碍者必须被动听从专业的话语。但无论是污名化的硬报说或障碍医疗模式，终究都流于障碍归咎于个人。1980年代，一群英国社会学者逐渐形成另一种理解障碍的方式，障碍社会模式。障碍者不是病人，因为障碍并不源自于个人，而是源自这个社会。周轶君说，因为缺少电梯、坡道、适当的辅具，坐轮椅的人才无法移动到想去的地方。因为一个社会建立的环境无法好好容纳不同身心状态的人群，才产生了障碍者。周轶君指的是采访者脸上的眼镜。我们现在很难意识到眼镜其实就是一种辅具。如果换在一个眼镜技术尚未发明或是眼镜售价高昂的时代，近视就会成为一种障碍。在这种观点下，照顾被照顾的二元对立也随之松动。那些不需被照顾而理所当然的自认独立的人，只不过是因为社会恰巧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资源，照顾与自立并不相斥。话说回来，照顾究竟是什么？周轶君观察到，各研究领域对于照顾的想象，引导了不同照顾政策的制定与实践。照顾研究强调，照顾是一门需要特殊训练的专业。这套逻辑被应用至台湾长期照顾政策上，催生出有扎实训练课程的居家照顾服务员制度。相对而言，障碍研究则将照顾的重心摆在个人需求与自立生活上，对应台湾身心障碍照顾政策中的个人助理制度。所谓自立生活，指的并不是独立自主、不靠别人的生活。实际上，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总彼此相互依赖，而是可以自主的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决定。就像你在周末下午看见窗外风光明媚，决定出门去公园走走，障碍者在个人助理的协助下，已能取回这份对生活的选择权。照顾的英文 care 不仅是指照顾或协助的动作，更代表着打从内心的关怀。被照顾者就是自己的专家，我们需要去聆听他真正的需求。但现实中，多数中度障碍失能的个案，往往被家人或政府认定没有自主能力，不该有权利做决定，应该要接受家里社会的安排，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台湾障碍照顾与长期照顾政策挑战与未来。根据长期的研究访谈与实地田野，周轶君指出，台湾照顾政策最主要的困境仍是服务量能不足。理想上，照顾政策应该提供充分的选择空间，例如一名支持需求高的障碍者应该可以决定自己何时使用居家服务照顾员的服务，何时使用个人助理服务。但现况是行政窗口冠以居家服务需求先分派居服员优先，外出才提供个人助理。这种双轨并行却两条轨道都资源不足的窘境，造成被照顾者基本上无法拥有真正的选择权。比较各国政策，周轶君指出，韩国、日本皆以年龄作为区分不同照顾制度使用的标准，而台湾从2017年起实施的长照 2.0 将所有年龄层的身心障碍者纳入服务范围，却未能补足相应人力，也未能依需要提供服务，使得情况更加严峻。另一方面，长照 2.0 的政策方向调整也使得台湾长照政策跟原有的 SENS 新障碍照顾政策出现重叠，却留下不少整合空间。例如改采一次性的联合评估，而非不同服务各评一次，发展更能重视不同类型身心障碍者需求的多元服务等等。裁员与人力不足的背后，或许仍要回到社会大众对于照顾公共化的态度，以及对于照顾的想象。如果照顾一直被视为家人之间甜蜜的负荷，是特定性别家庭成员理应负责的家务，或者是可以花钱购买的外包服务，照顾公共化的理想将难以落实。如果照顾工作只让以被照顾者能够维生，却漠视其社交参与、自主实现等多元性需求，身为潜在的被照顾者的我们，也可能是面对这样的未来。周轶君说到，思考照顾政策时，能否试着说换位思考是个重要的分叉点。课堂上，他会带同学进行一番思考实验。 如果你要帮家人安排一套老年的照顾方式，你会怎么规划？接着换个角度，如果你老了，又会期待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照顾？值得玩味的是，前后两题的答案往往不太一样，你的答案又是如何呢？